谢神哦，我们又见面了，第八次的上课，很不简单哈、哦。各位可以撑到这时候哈、哦。我们今天接着上礼拜的那个南北朝的最后一段哈、哦，北朝已经死掉了，那剩下南朝呢，那边简直是苟延残喘啊。哦，孤零零的还在那边活着，剩下一点点的国土在南部，还要饱受亚述的欺负。我们说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残暴的亚述已经把北朝灭亡了，那现在还不放过南朝、哦、所以各位麻烦你打开讲义、哦、亚述的那一章、哦、第十二页、哦，我们说撒曼以色跟那个撒尔公他们两个把北朝给灭掉，然后西拿基利跑来南朝呢欺负西西家、哦、我们上次是讲到那个地方、哦、那亚述、哦、他灭亡了，他的那个完了、是一下子就完蛋、哦、摔得非常快。这个亚述一直都是我们说他 立国呢大概1000年左右，历史非常长，而且起起伏伏的、哦，这时候你看他摔，等一下他又爬起来了，他又非常的凶暴又出来、哦、那没想到这次呢要摔呢摔得很快，自从那红书呢写出了那个预言之后，大概那红书之后过40年他就完蛋、哦、那亚述最后一个好国君、啊、也不是好了，最后一个英君、啊、英明国君、啊、各位请你看叫亚述巴尼帕，倒数第二格那边、哦啊、这一个亚述巴尼帕呢是世界上第一个建图书馆的人，他非常的爱念书，他很想了解古代哈，像亚伯拉罕他们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亚伯拉罕他们那个时代哈，那个乌尔的文明，我们说最古老的苏美文明，那个字他看不懂，所以他就简直是拿着字典，那一个字一个字在那边推敲哦，慢慢把那些意思呢了解出来之后，等于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然后才把它写在泥板，因为那时候还是没有纸张，写在泥板，所以他所建的图书馆，世界最早的图书馆在尼尼微，他的首都，都是泥板文献，哦，一个一个一块一块的泥板，把古代历史做一个总整理。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能够了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一些资料，哎，还是他把他做的哦这么好的一个文化上的成就。那也因为19世纪我们说到很多考古学家去挖，然后最后就挖到他的这些东西、哦、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也很矛盾，他是一个很有文职的一个皇帝，可是他却是非常残暴、哦、他这个人两极化的个性、哦、他可以呢把一个国家灭掉之后，然后把国王的头砍掉，然后把他绑在那个王子的脖子上面，这样子来虐待那个小王子，让他跟他父亲的头在一起、哦啊、他也可以呢去到什么地方呢，譬如说我们那红书写到说那个埃及的婴孩被摔，就是他做的事，活活的把婴孩呢活活摔死、哦啊、他也可以呢去到哪个地方把人家的割嘴唇啊，把人家呢这样乱砍、哦啊、有时候呢他呢一面吃饭还可以在王宫欣赏那个一个一个的死人头呢掉在他面前，所以这个人呢真的是又有残暴然后又有文职、哦、世界最早建图书馆的亚述邦尼帕，那么最后他是怪病死掉、哦、那么在那死了之后，亚述就已经没办法了，因为神已经要让这个工具灭亡。我们上次提到请看黑板，神已经呢不想让亚述这个工具活着，亚述本来是住在北方、哦、两河的北方，那两河南方的巴比伦这个新工具要出来啊，所以呢亚述呢最后就出现这个后面的国君，大概亚述邦尼帕刚刚讲到最英明的这个国君、啊、最爱念书的国君，大概他死了过14年，啊，就这两个这个拥军、啊、把国家给搞得、哦、已经不行了。那红书呢也有提到说这个亚述是怎么灭亡的、哦、他提到说当时巴比伦要把亚述灭掉的时候觉得很困难，亚述的城墙呢好几层，听说有5个城墙哦，那亚述自己发明撞城机嘛，所以他知道怎么样撞倒人家的墙，所以他就防别人，他建了5道墙，每一道墙都非常厚，至少3辆马车可以这样来往的那个墙的厚度哦，啊，外面又有3个护城河，所以你怎么攻打他？那么后来呢，巴比伦是想一个办法，巴比伦后来呢想到亚述，各位请看黑板哈、哦，亚述是在右边这条底格里斯河的旁边 哦，啊，所以最后呢，哎，巴比伦人就在底格里斯河那边呢做那个闸门，水闸门，然后把底格里斯河那条大河的水都闸起来。啊，等到积到一个很多的水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就像石门水库大泄洪，哦，把整个水闸门拔掉，整个冲，啊，一冲过去呢，那几道墙全部冲垮。就这样子把亚述灭掉哦，所以当时首都尼尼微在面对这个巴比伦在这样子反攻的时候，这个后面那两个拥军还学约拿书里面的那些呢古代的亚述国君。我们说约拿书啊，距离这个亚述灭亡大概是100多年前，哦啊，他们还学以前的约拿书的时代，亚述国君呢啊这个披麻衣啦，然后呢蒙灰啦，禁食啊，祷告啊，这样子。一个大概100天左右哦，可是还是救不了他的国家哈，哦。我们现在请看那鸿书一下哈，哦，看一看那鸿书怎么描写他的灭亡哈。哎，哦，各位，请你看这个那鸿书旧约哈，1095页，旧约1095页哈，哦，那鸿书第二章，这里描写到哎亚述的灭亡哈。哦，我们看第一节哈，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请看第五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族，他们步行半叠，树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这里提到尼尼微灭亡呢，就是巴比伦人呢把那个河闸门打开，整个呢把它冲垮。啊，这里提到说王后蒙羞，就是说他的那个偶像啊，他们所拜的一个偶像叫胜利女神啊，都被丢了，哦，连偶像都被巴比伦给弄掉了。那国王呢跟王后呢跟妃子们呢躲到地下室去啊，地下室有很多黄金，就抱着那些黄金呢用火呢自焚而死，哦啊，所以当亚述在尼尼微呢整个垮掉之后，请看黑板，哦，他们呢有残余的势力呢就逃到这个地方，大概逃到今天叙利亚这个地方，逃到这附近，残余的势力在这边做最后的奋斗，哦，最后的困兽之斗，啊，但是最后呢巴比伦还是追到这里来把它灭掉，哦，好，那我说在这个亚述呢，在这样子已经两河这边的地盘都丢了，然后残余的势力呢跑到呢约旦河附近了，跑到以色列附近的时候，我们南朝呢就是第15个国君，哦，那各位请你看讲义，第15个国君，宗教改革最彻底的国君约西亚，宗教改革第一名，可是整个信仰来看，我们说第12位西西家才是第一名。那这个约西亚哈，他的宗教改革彻底到，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他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哦，然后还连民间的丘坛，我们上次有提到，丘坛不见得是拜偶像，他可能也在拜耶和华，只是他没有照律法，一定要在圣殿一个坛，全国只有一个坛。哦，全国献祭只有在一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但是他们现在的民间都还有自己在拜耶和华，自己设坛，自己在烧香。那我们这个约西亚也把那些民间的坛都去掉，然后当时他就来一个大概从撒母耳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逾越节，哦，也就是说从撒母耳以来呢，大概逾越节都没有全民呐，所有的男丁集合在一个坛，一个中央的圣坛，一个中央的圣殿呢，一起在那边献祭，一起在那边宰羊，从来没这样做过。那现在约西亚呢，就把所有老百姓全部都集中在圣殿，甚至呢，我们说连北朝已经死掉了，请看板哈，北朝已经被亚述灭掉了，北朝已经变成亚述的一个辖区了。但是现在因为刚刚讲亚述已经衰了，衰到亚述自己都在逃难，所以呢，亚述的这个辖区呢，哎，约西亚也去管他。你们要过来守逾越节，哦啊，他约西亚也哎往北边去呢，把北边的那个牛犊的那个哦哎偶像除掉，哦，甚至我们提到说，当他在除那个牛犊的偶像的坛的时候，他往后面一看，哎，300年前呢，在这个献这个牛犊献祭的那些祭司的那个坟墓在附近，所以他就把那个坟墓里面的那死人骨头挖出来，然后在这个哎牛犊的坛上面把它烧掉，哦，就300年前就预言了。第一个北朝皇帝耶罗波安的时候，哦，就早就预言这件事啊。现在约西亚真的做到，哦，那我们说他也往东看，往北看，把北边的牛犊除掉，往东一看，东边是橄榄山，橄榄山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叫什么山，叫斜披山， 哦，有所罗门的那些妃子们的庙，他也都把它除掉。哦，所以可以说他把那个偶像除得很干净。哦，甚至除到不是他的辖区北边的范围去。到最后呢，因为洁净圣殿，他就找到律法书，他叫全国人都来听。啊，自己呢痛哭流涕啊，所以我们看到好像他改革得很彻底啊。神为什么对南朝还这么的狠心？各位，请你看南朝的国王那个表第十一页，哦，下面十六、十七、十八哈、十九哈这四个皇帝哈，我介绍一下哈。因为信仰改革这么彻底，为什么下面都是他的孩子？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遇到很不好的命运？啊，第十六个约哈斯是他儿子，这个，哦，做国王三个月就被抓到埃及当奴隶，一辈子没有回家。啊，第十七个约雅敬也是他儿子，哦，他儿子到最后呢被尼布甲尼撒王攻，到后来呢简直是没有办法办丧礼，人家就像葬驴子、葬动物这样随便埋葬，这么惨。啊，第十八个是他孙子约雅敬，也是做三个月，然后就被抓了，永远留在巴比伦，从来没回家。啊，最后一个还被巴比伦呢挖眼睛，哦，然后在巴比伦呢，把人家把他关在地牢，然后跟参孙的命运一样，瞎了眼还在推磨，这样子推到死为止。那个叫西底家，哦，北朝最后一个叫赫西亚，啊，这个最后一个叫做西底家，赫西亚西底家，哦，所以两个王国君呢，啊，名字都很特殊哈。哦，所以我们看到下面的约西亚的孩子十六、十八、十九都是他儿子，哦，十六，哦，啊，对不起，十六、十七、十九都是他儿子，啊，十八是他孙子，没有一个有好命运的，啊，他约西亚不是做这么大的改革，为什么他的子孙这么惨？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提到，那种改革是假的，哦。就是一时政策下来，可能台北市有真的在抓，哇，这个马英九呢要扫除色情，啊，可能呢镇定下来抓抓抓，可是抓了一阵之后呢，哎，最近因为在注意那个旱灾，啊，注意到旱灾去之后呢，这个色情的事业就比较市政府比较没注意了，你看死灰又复燃，哦，像阿扁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哇，拼命抓电动。那时候呢，抓到呢，几乎台北市都没电动。可是我们看到一些小巷子，靠近学校的小巷子，一些呢，人家好像住宅区，可是住宅区的里面就是还有电动，在让那个小朋友进去玩。哦，所以我们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全部色情赶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电动都没了，实际上很快又死灰复燃。那约西亚的改革就像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说，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不配合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只看列王纪下。你只看历代志下，哦，你就会觉得说，哎，他做得那么好，改革那么彻底，为什么神还不放过他们？是难怪很多人一读到旧约就会说，哇，这个神好严格，这个神呢，好像很刻薄，就会觉得说耶和华真神对他们呢选民怎么这么刻薄。但是呢，你如果配合这个，哎，那个先知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神对他们有多宽容，哦，神一再的警告他们，一再叫他们归正，大概有100多年一再的叫先知出来这样警告他们，从以赛亚到耶利米100多年，哦，不断的密集先知出现，你说神是怎么样的容忍他们？如果没有看这个时间性，你只会看到说每一卷打开都是神要处罚他们，那你就觉得说，哇，神好坏。实际上神除了他的公义的本质之外，公义就叫审判，哦，他不会以呢你的非啊为是，你错就是错，他一定要把你审判啊，但是呢，他也给你一个宽限，让你能够归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书呢，就提到说，这个约西亚明明在改革了，可是他还是看到哈，山上啊、树下还有很多庙哈。不信的话，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哈，请看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书哈第三章，以赛亚书的后面哈。第三章，请你看第六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还去行淫。 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他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哦，耶利米书一再提到他们是假意归神。那这里呢，前面呢提到以色列就讲北朝，哦，北朝这样做，北朝先死了，这个姐姐死掉了，神把他休掉。犹大是南朝，南朝也学姐姐这么做，所以神现在准备哦要把这个南朝来给休掉哦。所以我们说这件事哈，其实是这个耶利米啊被神选召哈，是约西亚做王13年的时候。那约西亚是第12年开始改革啊。啊，他是13年神才选他，这可见耶利米书呢在写这件事的时候是已经在宗教改革了，已经把那个丘坛都除掉了，偶像都除掉了。这个前面历代志这么写，列王这么写啊，可是看到耶利米书就说没有啊，他们还在行淫啊，哦啊，所以假意归神。所以耶利米警告他们，警告他们呢跟你们讲，你们再不改的话，那神这一次真的要把你们灭掉，不再宽容了啊。他们怎么讲？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真耶稣教会啊，不会灭掉啊。台湾有真耶稣教会啊，中共不会把我们灭掉。有人就有这种心态，哦，台湾不会灭亡，哎，这是耶和华的圣殿，所以有圣殿的地方，神绝对不会灭掉。他们就这样子来跟耶利米顶嘴，哦，所以简直把那个圣殿干成物质上的崇拜，一个物质的符号在那边，有圣殿，哎，神就必定在这边，绝对不会死掉。哦，这样子来顶嘴哈，哦，所以我们说，不止民间的老百姓有这样子心态哈，哦，连约西亚本身，我们说他做了改革，好像是外表的改革，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像西西家那样子有事就求告神。我们举一个例哈，哦，哎，在他晚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呢，哎，埃及啊，哦，跟他讲我要介入。那这里我们说过，这里有海岸平原，直的海岸平原，埃及说要介入，啊，介入做什么？介入呢去。救亚述，我们刚提到亚述已经本土已经被巴比伦吃掉了，两河都没了，哦，巴比伦本来是两河南边的一个部下，现在把主人亚述吃了，两河都被吃了，啊，亚述的残余部队跑到这个外面来流浪，那埃及要去救他，那埃及为什么要救他，哦，埃及看到这个快死掉，现在世界最强的是巴比伦，啊，如果他死了，巴比伦的势力一定会过来，一过来的话，这一块夹心饼干，这一块是世界上大家最爱的夹心饼干。我们说过，由欧洲下来，由亚洲的文明区过来，一定要经过这个以色列这个夹心饼干，一个最好的战略地位，一个海岸平原最好的一个走廊。所以埃及也想要抢这个夹心饼干，他希望亚述不死，那夹心饼干就是我的，啊，如果亚述死了，巴比伦就会过来抢，所以他要去救亚述，哦啊，不过圣经呢写他要去攻击亚述，所以现在很多翻译本已经不再写攻击两个字，哦哎，我们来看一下，哦哎，列王记下，顺便看一下，否则下次念读经读到这边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哦，列王记下请看23章，列王记下23章，哦，应该29节，23章29节。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哎，这里“攻击”两个字，现在新版本都不敢写“攻击”了哈，是去救亚述哈。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好，各位请看了哈，埃及国王跟他借海岸平原的路，然后他说他要过耶斯列平原，横的平原。他要过这个平原去救亚述，他说借我过，他出来挡。米吉多在耶斯列平原，米吉多不是他的，不是约西亚的，他偏偏跑过去，哦，那这个埃及这个法老尼哥说，这不干你的事啊，这是我跟亚述的事情，你不要挡路啊，哦，你借我过，他偏偏要，啊，甚至这个埃及的尼哥还跟他讲，神叫我去，哦，你为什么要出来这样干扰我？就最后也因为在米吉多呢，他跟埃及在那边哎，抵挡啊，最后在那边打起来，打到后来呢，埃及根本来不及救亚述，所以亚述就死掉。是等到埃及打死了约西亚，就在那场战争把他打死了，然后埃及才赶到北边要去救亚述，亚述已经灭亡，所以埃及很气了，哦，那亚述灭亡表示巴比伦的势力过来了， 那接下去啊，这个夹心饼干啊，我看啊，哎，我埃及大概没份，所以埃及很气，一回来的时候看见，哎，我才刚把你们这个约西亚国王杀掉了，那怎么你们国内啊，你们南朝又马上立新国王出来？那这个新国王就是我们刚提到纣王三个月，然后最后埃及气到把他抓到埃及去，哦，啊，最后呢，埃及帮他们立一个新的国王约亚敬。那这个埃及这个尼哥这个国王呢，世界上第一个哈，在做苏伊士运河的人。哦，苏伊士运河，各位看黑板，这个西乃半岛的左边这个叫苏伊士湾。啊，这边呢，埃及王尼哥要把它做一个人工运河，可以让地中海跟红海能够通。现在已经有了哈，这是100多年前法国人开出来的。啊，全世界第一个开的就是这个尼哥这个。啊，所以他需要很多钱，他很喜欢航海。是希望从南边的红海通到北边的地中海，所以他要把那个最窄的地方给他打通，啊，又需要花很多钱，所以他就跟我们南国呢要很多重税，不只把约雅敬哈，啊，对不起，不只把那个约雅，约哈斯哈，这个刚讲约西亚的儿子啊，做三个月，不只把他抓去埃及，不让他回家，还叫这个新国王，你做我的附庸，然后你要给我很多的重税。哦，所以我们说从此这个约雅敬真的是饱受埃及非常重的税，人家呢对这个约雅敬的那个绰号呢把它称为拿着铅笔刀的笨蛋。哦，你想一个笨蛋你给他铅笔刀，他会做什么事？一个就不小心伤到自己，一个就是会把有价值的东西给他割掉。所以你们如果圣经上有图片的话，哦，有的圣经有图片，我这一种版本是没有，在耶利米哀歌的后面呢就有一只手拿着刀子在割一个书卷，旁边有火在烧，哦，那一只手就是他的手，哦，约雅敬，他把耶利米书给他割掉，哦，所以这个约雅敬的这个，哎，国王呢被称为，哎，小暴君，哦，那我们说这个约雅敬这国王，哦，我们说现在他已经变埃及的附庸了，啊，当埃及的附庸不好好的当附庸，啊，埃及最担心的是刚刚讲到巴比伦要下来了，哎，果然真的巴比伦出来了。巴比伦的国王呢，自从得了政权之后，抢了两河之后，这国王说：“我老了，我要在家里呢，哎，养老。来，儿子啊，你出去打。这个儿子是谁？就是但以理书那一个尼布甲尼撒王。哦，这尼布甲尼撒王子呢，出来呢，就开始呢，路过我们的海岸平原去打埃及。你想他为什么不打南朝？南朝小 case， 这以后都不用打了，这下一下就够了。最重要的是把埃及解决掉，所以他就下来打埃及。”没想到打埃及呢是打得很厉害，真的把埃及打败，啊，正想要下进去埃及里面的时候，他爸听到他爸死掉，哦，听到国内那个养老的爸爸死掉了，说明看他呢这个阿爸国王呢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像一般人这样子走海岸平原走耶斯列平原慢慢的回家，他是穿过沙漠这样回去，哦，只有他有魄力做这种事。我们说走海岸平原这样子慢慢走回去要4个月，他骑马这样穿过去23天回到家，他怕什么？不是那么孝顺，他怕王位被抢，啊，所以你不讲一下，赶快回去呢。表面上是奔丧，啊，其实是抢到了王位，哦。所以当他抢到王位之后，他耿耿于怀的就是埃及还没解决，人家前面的亚述都已经去到埃及摔婴孩了，我都没有去埃及，我还没有进到他国内，所以他再来一趟，哦，啊，再一趟。我们说刚刚讲，他要回去奔丧，穿过这个哎沙漠回去奔丧的时候，那就经过我们的圣地，经过我们南朝，经过的时候他就看到，哎，这个小 case， 你本来是埃及的附庸，哦，来强迫你现在当我的附庸，所以这个约雅敬就现在变成换主人了，哦，他变成巴比伦的附庸，啊，你做我巴比伦附庸，你就要把所有的贡都给我，啊，为了表示你的忠心，哦，你不会呢辩解，所以来你们家的王子们都出来，就这样子但以理这个王子啊，他们这些王室子弟就这样子被抓到巴比伦当人质，这就是我们哈这个选民呢第一次南朝的选民第一批被抓的，全部都是王公贵族，但以理在其中，哦，啊，但以理当时被抓的时候大概18岁左右，18岁年纪轻轻的这样子被抓到4个月的路程去掉遥远的异地，哦，那我们说当这个但以理他们这些人呢可怜的去到外邦之地，那国王约雅敬呢现在已经被强迫当巴比伦附庸的时候，没想到约雅敬看到一件事，尼布甲尼撒第二次再来，我们刚刚提到他还没有解决埃及，他回去办丧事，所以他现在办完了丧事他再来，啊，这一次打埃及打得很不顺，啊，打得很不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拿着铅笔刀的笨蛋真的是笨蛋，他就马上辩解，啊， 他也不怕说他们的那个王家的那些公子啊，他们那些呢王室子弟还在巴比伦当人质，如果被杀怎么办？好、哦，还好但以理他们在巴比伦表现太好，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就知道，在那边呢，全国的术士都比不上但以理，哦，全国最棒最棒的人都比不上这但以理他们那几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不止考试考第一名，而且那个出来的成绩是超过全国术士的十倍。哎，也因为但以理他们表现得好，所以虽然国王约雅敬变了，他已经不再侍奉巴比伦了，他又回去跟埃及好了。哦，哎，但以理他们还是好好的在巴比伦做那个做大官。哦，而且我们说这个拿着铅笔刀的笨蛋，然后就敢这样子呢，随便这样换主人，也不想想说现在世界上是哪一国最强。哦，啊，所以耶利米书就提到说他这个人哦，真的是一个小暴君。在这样国难当前的时候，他还敢建宫殿，所罗门的宫殿已经那么好了，他还要再去建宫殿，建宫殿呢花好多钱，他不给人家钱，不给工匠、哦、所以耶利米就预言、啊、说他的命、啊、将来会跟那个驴子一样，驴子死了随便草草埋葬，照说一个国王应该有王者的丧礼，可是耶利米就预言他会像驴子一样草草埋葬，果然没错、哦、刚提到他叛变，他叛巴比伦啊、所以呢，尼布甲尼撒这一次虽然攻埃及不顺利，可是他要处理这个敢叛我的人，所以他最后呢，再度呢发大军过来呢，围啊，最后把他揪出来，用那个链子把他链出来啊，把他勾出来之后，可能是养尊处优啊，受不了这样子被虐待啊，结果一出来没多久就死在半路，啊、死在半路呢，巴比伦军还在围啊，还在围南朝，最后也没有人帮他办丧事，真的像葬驴子那样子随便埋葬。好，然后在他呢这样子随便呢，他死在城外随便被埋葬的时候，他的儿子约雅金就赶快在国内赶快出来，一个国家不能没头，所以约雅金赶快人民赶快叫他赶快出来啊！可是约雅金很衰了哈，因为他爸爸的关系啊，所以爸爸才出去呢这样子死掉，他在城内呢当不到三个月、啊、最后呢他就整个连他的王后连他的妃子连他妈妈、哦、连这个以西结先知，这也是说换以西结先知哈、哦。第一次被抓是但以理，啊，现在第二次以西结先知哈、哦，啊，加上呢全国那个巧匠、技术工人，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很喜欢做建设、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我们犹太地的那些很会技术的那些工人，通通呢带一万人呢就带到巴比伦去了。这是第二次呢，老百姓呢被俘虏。哦，啊，这一个约雅金呢，这个短命的国王，三个月而已啊，哦。十八岁做三个月，这样子年轻轻的啊，就被人家用鼻钩啊勾到巴比伦去，也很惨呐、啊、哈、哦，在巴比伦被关了37年，啊，关到后来尼布甲尼撒死了之后，啊，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呢，哎，对他还不错，还把他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还让他跟那个、哎、国王吃饭哦，而且他有五个孩子，考古出他的墓碑上面写他有五个孩子，啊，这五个孩子呢，哎，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那个新国王啊，还给他们哎每个月有薪水哦，不只给这个约雅金有薪水，五个孩子都有薪水，而且都还有仆人照顾哦，还给他们呢橄榄油啊哈、哦，还给他们那个粮食哦，表示他年轻的时候很可怜哦，年轻18岁就被抓到异乡，可是到了55岁的时候，他开始过好日子了哈、哦，这是约雅金国。国王、哦、那我们说这下子呢，末代皇帝呢西底家、哦、尼布甲尼撒立他为这个犹大帝的那个新王，我们也可以看出那种神的宽容，如果神要灭掉南朝的话，以尼布甲尼撒那种阿爸个性、哦、一次就 OK 了，在约雅金被抓就可以把南朝灭掉了、哦、尼布甲尼撒你看但以理书知道他要生谁就生谁，他要降谁就降谁，他要谁死就谁死、哦、他自己做梦、哦、忘记了、啊、忘记还要人家讲他的梦、啊、讲不出来全国都要杀，全国中央研究院的那些院士那种高级的术士啊哲士通通要杀掉，你看多阿爸，这么一个阿爸的人他居然能够 容忍我们这个南朝容忍20年、哦、在他抓走但以理之后，经过20年之后到了西底家啊、他才呢发作，他才发飙，为什么他会发飙？当初他立西底家的时候他就告诉西底家，你不要选你们的那些哥哥们、哦、这样子呢动不动呢跟我说呢要做我的附庸、哎、要把贡交给我，要把税金交给我，结果呢动不动就又去跟埃及和好，你跟我发誓，所以他叫西底家奉耶和华的名发誓， 用神的名发誓，哦，绝对不能哦，这样你们如果、结果他竟然敢呢违背这个誓言，所以难怪以西结先知呢也一直在告诉他，我们立了誓呢，奉神的名立誓，绝对不能违约。可是他就敢这样子做，哦，那他呢跟这个哎尼布甲尼撒王呢发誓之后，哎，我们看到他做皇帝的第一年，他马上做了一个动作，让尼布甲尼撒很不高兴。什么动作哈？请看 A 版哈，他就请北边的推罗、西顿，西南边的腓力士，东边的什么以东啊，哦，什么摩押、什么亚门，哦，所有的国家都来集合。当然，一方面那些国家是来跟他道贺，哇，你当国王，你登基了，哦。一方面呢，哎，大家想要秘密商量，现在巴比伦正在强，贡这么重，税金这么重，我们干脆六国联合，我们联合起来呢反巴比伦。结果呢，他当皇帝的第一年，他才刚刚跟尼布甲尼撒王用奉耶和华的名发誓，说永远当附庸，他现在就敢六国秘密开会，六国高峰会议决定反巴比伦，哦。所以当六国在这个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在庆祝他的登基大典的时候，我们的耶利米先知呢就带了个轭，带个绳子戴在脖子上。然后耶利米哭笑，哦，这登基大典呢，啊，全国都在普天同庆的同欢，你怎么带一个轭，啊，带一个绳子？耶利米说：“还有，我这里还有六副，啊，送给六个国家，哦，每个国家都会被巴比伦这样子扼住，会被巴比伦控制，所以你们这六个国家不用再开高峰会议了，你们就面对现实吧。因为耶和华真神说，现在他所兴起的新工具是巴比伦。”所以大家都要在被他的控制之下，不要在那边存什么非分之想。结果当时，哇，那个假先知就出来，假先知哈拿尼亚出来就说耶利米乱讲话了啊！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呢，因为当时国家算太平嘛，因为只要乖乖的缴贡，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也不会对他们不好，只要乖乖把钱交过去就好，这等于国家很太平啊！耶利米居然在做这种动作，哦，说将来大家全部呢都要哎永远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附庸，啊，结果呢，这个假先知就出来说耶利米乱讲，啊，就对大家说耶利米乱讲，哦，神告诉我，假先知说神告诉我，我们被抓去的以西结那一批人，两年就可以回家了；我们被抓去的耶雅金那个十八岁的国王，两年就可以回来了。哦，现在就把耶利米的轭给折断，然后就打耶利米。哦，所以当时耶利米呢，哎，得到神的启示，耶利米呢就拿了一个铁轭，耶利米说：“好，你把我的木轭折掉，换一个铁轭。神要给你们这几个反叛的国家呢，更重的，哦，更重的处罚。将来呢，巴比伦会给你们更大的处罚。哦，所以当时耶利米就跟这个假先知说：‘你乱传了，哦，神没有跟你同在，神是跟我耶利米同在。结果你乱传，说两年可以回来，所以呢，你今年会死掉。’果然，那个假先知当年就死了。”那么这件事呢，耶利米也警觉到，全国呢都已经这个谣言出来了。都说呢，被抓去的人两年就可以回家了啊！所以呢，这个哎，犹大帝已经有那种所谓的台独运动那种，他们叫犹独哦，想要独立，我们不用再服侍巴比伦了。耶利米乱讲话，嗯，啊，所以耶利米赶快写信给这个被抓去那一批人，但以理他们是第一批啊，第二批我们是抓了一万人，以西结他们这些人，耶利米写信给他们说，你们要面对现实了哈。七十年才能回来，哦，神预定的年就是七十年，哦，啊，所以你们要好好的改善生活环境，不要说被抓去了，已经去了好几个月了啊，还在那边发呆，还在那边忧愁啊，每天在那边哭，每天在树下在那边哭，哦，这个被抓到那个两河去，被抓到巴比伦的那一些犹太同胞是集中住在一起，可是一开始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给他们的土地也蛮肥沃的，他们都不种田。就归刚爹妈那哈，很忧愁。然后听到假先知说两年可以回家，什么都不要做。所以耶利米告诉他们：你们要买地，你们要种田，你们要结婚，要生孩子。然后甚至他等到你们孩子再娶太太，哦，七十年后才能回来。而是最后在他的鼓励下，那些人呢，有一些人听进去了。加上以西结先知也在那个被俘虏的人当中，也劝他们要面对现实。最后呢，他们才慢慢的在那边呢改善他们的环境。所以耶利米还告诉他们：你要为你所住的那个城祷告，要求平安，让你们在那边过好日子。所以后来哈，也因为这个但以理呢在朝廷中表现太好，他经常为同胞求好处， 啊，加上呢，同胞们也开始面对现实，开始呢，好好在那边做生意。所以从此哈，犹太人成为世界第一商人，最会做生意的犹太人，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两河那边学起来的哦。啊，所以当时呢，耶利米先知呢也警告这个国内的同胞，也很多国内同胞呢都觉得说，哎呦，我好幸运哦，你看我们家邻居呢被抓了哦，结果我没有被抓，一万个人被抓呢，结果我没有。一样住大台北地区，你看台北多少人被抓，结果我们还好在这边。耶利米说：“你们不要高兴，哦，神已经告诉我，哦，说你们呢，这些住在这个本地的、住在本土的这些犹太人，就是像一个烂的无花果，烂的不能再烂。那被抓去那些人呢，就像好无花果，好的不能再好，他们的环境会改善，啊，神会给他们得很多好处。”所以就像我们刚提到，他们后来在被抓的地方就越来越做越好，啊，越来越发财，然后在那边呢，当官的也得到很好的那种地位，然后呢，当商人也得到很好的钱财，哦，所以在那边安居乐业过得很好。所以耶利米说，他们就像好的无花果，哦，而且神会眷顾他们，将来还会回家。那你们，你以为你幸运啊？你以为你没被抓？结果你们呢，啊？你们的命最惨。耶利米说，将来啊，刀剑呐，啊，饥荒啊，瘟疫，啊，都会跟着你们这些人。你以为你现在安居乐业，不要多久，哦，巴比伦会再来攻打，再攻打你们这些人呢，啊，就逃不过这种刀剑瘟疫，就一直到灭绝为止。所以耶利米就这样事先给他们这些预言，这难怪他们就听得很不爽啊，对不对？在这样子太平之世啊，对不对？你一天到晚就讲这种我们要灭亡的事，哦，难怪他们会跟他顶嘴啊，这是耶和华的殿啊，你乱讲，耶和华的殿哪会灭掉，哦，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呢就出现两派的人物，就像我们今天台湾一样，有统派的，有独派的，哦，统派的就主张，哎，要继续乖乖做巴比伦的附庸，当巴比伦下面的一个附属国，乖乖的跟巴比伦统一啊。独派的就像我们今天台独运动那些人，哦，我们要独立，哦，我们不要做巴比伦的附庸，就国家变成两派。那独派那些人呢，又受到埃及的影响，因为当时埃及的这个法老叫何弗拉，哈，哦，这圣经有耶利米书那边有记载，他叫何弗拉。这何弗拉的这个埃及法老呢，他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神来了也不可能把我的权利拿走。所以他就告诉这个西底家国王，你不用怕啦，你跟我做好朋友，哦，巴比伦不会对你怎样啦，你就赶快反啦，你反他，你过来做我的好朋友啊，哦，神都不能取掉我的权利，那何况那个尼布甲尼撒，怕他干什么？所以到最后也因为埃及一再的在旁边呢，这样子，哎，跟这个西底家讲这无微不微，所以这个西底家国王就很矛盾。其实他也经常在问耶利米，西底家也不是很坏，他没有像刚刚他那个哥哥啊，约雅敬啊，拿着铅笔刀啊，那个在乱割耶利米书的那个约雅敬那么坏，哦，他也不断的去问耶利米说：“啊，耶利米先知，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该继续做巴比伦的附庸，还是我真的反他？我就跟埃及做好朋友？”耶利米每次都跟他讲：“要统，你不能独哦，你一定要统哦，你要继续乖乖在巴比伦之下做顺民，你就不会死，也不会有战争。”可是。他考虑到什么？考虑到当时国家哈，那个大概很多人民都属于那种台独运动那一种，哈，大部分的人都属于那种偏埃及那一派的人。那西底家自己也感觉到，好像老百姓都在期待谁回来啊？期待那个十八岁被抓去的那一个约雅金，老百姓好像比较喜欢他，所以西底家有感觉啊，我好像比较不得民心，说我为了得民心呢，那我就要偏向多数老百姓的意见。啊，多数老百姓的意见就是要推翻巴比伦的统治啊，要独立啊，哦，要台独运动啊，哦，就最后呢，西底家选择呢耶利米所说的会被灭亡那条路。其实耶利米一直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哈，哦，他说神是宽容的，虽然你们拜偶像，你们做这么多坏事，行淫乱，哦，神早就要毁掉你们了。从以赛亚先知警告你们到现在一百多年了，神早就要毁，可是神还是宽容，一直等待你们回来归正。那现在你们都不肯回来啊，所以神就选择处罚你们。那神要处罚你们也有程度的不同，所以耶利米说，神现在处罚你们的只是一个很轻的那种处罚，哦，就是你只要投降巴比伦，你只要乖乖的缴重税，是比较不自由啦。你要被尼布甲尼撒呢控制，可是你就免掉死亡啊，啊，他也不会打你啊。可是现在你们偏偏要偏向跟埃及好。你偏偏要独立，所以他会来打你们，会打到你们刀剑饥荒瘟疫都发生， 没有人听他的哦。人家说耶利米你笑哎，对不对？我们现在这种太平之事，你鬼刚才讲就国家灭亡，鬼刚才讲刀剑饥荒骗人。而且最后哈，西底家就选择我们刚刚提到选择大多数人的那种意见，真的去独立，啊、真的反巴比伦了。啊，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惊讶发飙，他觉得说：“哦，你们很可恶哎！从约雅敬的时代哦，一直这样连续好几个国王哦，都是奉耶和华的名跟我发誓，要永远做我附庸。结果你们敢这样反，这就他自己大发飙啊！忍了20年，他大发飙，他真的过来哈。”啊、过来围攻啊，真的是已经围到所有坚固城都没有了哈、哦。我们考古的资料已经挖到最后一个坚固城的拉吉那边有一封信，那个封信已经写到说他们看不到烽火了，看不到信号了。所有的坚固城都会放信号，结果现在通通全国看不到信号，只剩下拉吉这个坚固城还在那边哦困守。啊，到最后上山了，敌人上山到耶路撒冷来了哦。啊，这个时候呢，哎。因为尼布甲尼撒在围攻嘛，哈啊，围攻围到城内没有粮食，啊，没有粮食呢，很多那些有钱人呢，平常他们都不守律法。我们上次提到哈，家里有长工，你只能让长工做6年，这是弟兄哎，这不是外族人，所以守律法的弟兄就应该，这个弟兄欠我的钱啊，还不起来，我家做长工，做6年，到第7年我就要解放他，哦，地要休息，人要休息。他们都不做，结果这一次尼布甲尼撒在围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解放奴隶啊，真的把弟兄放，好像他们真的在守律法，哦，所以耶利米头先还很高兴呢，哇，同胞呢，现在遇到这个国难还懂得悔改呢，还懂得呢解放家里的长工，实在是为什么？实在是因为吃饭人太多了，被围到没粮食了，你想我们大台北如果被围的话，哦，不要多久大台北就缺粮。哦，为了减少吃饭的人口，他们就把长工给解放，是这个用意，根本不是在守律法。哦啊，所以当这个尼布甲尼撒在包围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他们解放奴隶，啊，结果这时候埃及真的有来救他。刚刚提到那个埃及法老说连神都取不了的权力，那个法老真的有来救，啊，因为埃及来救哈，可能尼布甲尼撒可能是补给线太长吧，所以一时之间就赶快退，哦，赶快退回去，啊，退到约旦河东去，啊，就这么一退呢，你知道城内耶路撒冷城的那些有钱人开始做什么事？开始去把奴隶抓回来。去把刚刚才解放的长工又抓回家，哦，甚至呢，耶利米也看，哎，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因为埃及来救了，这巴比伦军队已经跑到约旦河东，所以耶利米也觉得，哇，我这几天在耶路撒冷缺粮，我还是要回我家啊，有土产哦，台北市缺粮哦，回南部去啊，南部还有田呐，哦，啊，所以耶利米呢，耶利米家在耶路撒冷北部，他回去拿他们家的田产，趁着这时候敌人稍微离开。结果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官长看到他出门啊，马上把他抓起来，他说你这个汉奸，你卖国贼，你整天都说我们会被巴比伦灭掉，现在你要去哪里？哇，你现在是不是要往北边要去找巴比伦啊？你要去做奸细啊，哦，你想把我们的秘密告诉巴比伦，就这样把他抓起来，把他丢到那个地牢，那个地牢是淤泥啊，哦，都是泥淖，依照犹太古史提到说耶利米被丢下去的地牢呢，淹到这个脖子这边，连呼吸都困难。啊，后来是这个末代皇帝西底家的一个黑人太监，那黑人太监呢蛮有爱心，然后告诉西底家国王说，哎，这样耶利米先知会死掉，哦，连呼吸都困难啊，不要说饿死了，连呼吸都没办法。这最后呢，黑人太监呢才赶快呢带人去把他拉起来，啊，拉起来把他关在普通房子。这个时候哈，耶利米就开始发预言了，这时候还是被关，从淤泥出来之后还是被关，他就开始发预言，他说你们好假，你们好奸诈哦，我以为你们在解放奴隶，以为你们呢，哦，长久不守律法，现在开始守律法了。哦，你们悔改了，谁知道？谁知道呢？埃及来救你们，敌人一稍微离开，你们就把奴隶抓回家。你们这么奸诈！好，现在跟你们宣告一件事。他说：“律法说，哦，每当第7年安息年的时候，要对弟兄宣告自由。啊，你们没有，对不对？你们都不让弟兄自由啊，继续抓回家当奴隶啊。好，现在神呢，啊，叫我跟你们宣告一项4项自由。”哦，你们不让弟兄自由，你们就会被自由在刀剑，第一个刀剑，第二个饥荒，哦，第三个瘟疫，哦，之下，接下去你们会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一直到你们被灭掉为止，哦啊，老百姓都还不信呢，哦啊，所以你不这个耶利米一直跟他们讲会再来，离开的那个敌人会再进来，你们等着看，神跟我的这个提出来的预言，啊，绝对会 会实现。这果然哈、哦，巴比伦军队呢，这下尼布甲尼撒离开之后，又去招更多军队再来围攻。围攻到后来，真的马上就应验刚讲那四大自由，就应验了刀剑饥荒瘟疫，哈、哦，抛来抛去，马上饥荒就出来啊，因为被围啊，这次围更久了，啊，这次尼布甲尼撒有备而来啊，第二度再来有备而来，所以饥荒开始呢，就很多人都饿死了，啊，很多人在街上昏昏的这样子呢，走路这样不平衡了，都缺糖了，哦，接下去有一些连慈爱的妈妈，耶利米书说，连慈爱的妈妈都把这个家里最爱的小孩煮来吃啊，已经缺粮缺到这种地步，哦，啊、最后呢，满地尸体呢，因为没办法都出城去埋葬，就瘟疫就开始，传染病就开始，啊，第三个刀剑，尼布甲尼撒围了大概一年半之后，哦，围了18个月之后呢，冲破这个城，然后最后呢，进来就开始乱砍乱杀，啊，从哪里杀？从圣殿开始杀，从圣殿的祭司开始。哦，所有的祭司正在献祭，正在求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殿啊，要救啊，结果没有用，就死在圣殿。哦，满街老年少年人呢，都这样的满地躺。哦，平常穿的漂漂亮亮那些贵族啊、夫人、小姐，还通在地上变成烂尸体。还是一个末代皇帝呢，西底下啊，看到这种情况之下呢，赶快从地道，耶路撒冷呢，王宫有地道，啊，从地道呢，他准备要过约旦河东啊，跑到阿拉伯去，啊，结果根本没有过约旦河东。哦，只是从那个耶路撒冷，然后过吉伦西，然后爬橄榄山啊，再过去都还没过约旦河，就被抓到。啊、被抓到呢，尼布甲尼撒把他挖眼睛，然后把他练到巴比伦去。我们说练到那里呢，当跟参孙一样，咱们推磨推到死。哈、哦啊，这一生哈、哦，这个末代皇帝这一生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什么？看到的最后一幕就是他心爱的孩子一个一个被杀掉。看完这一幕，最后他眼睛就被挖了，哦，真的是非常的惨。我想他呢，在巴比伦推磨的那几年，瞎了眼在推磨那几年，他一定非常后悔。他这一生哈、哦，在位11年，他问耶利米问了很多次，问到连最后围攻那一次，他又再问一次：我到底要投降好，还是要继续台独好？耶利米还是跟他讲：你要投降，你只要投降，尼布甲尼撒马上会回家。神说的，他不信。哦，他说不行呢，我如果投降的话，那老百姓看到我就会说我汉奸呢，老百姓就会说我卖国贼，哦，老百姓都喜欢台独啊，哦，我不敢投降。耶利米说没问题呀、啊，你只要出城投降，马上安。他不听就不听，就最后他的命运都这么惨。哦，那王已经没了，哦，那所有的耶路撒冷城都被烧了，哦，啊，被毁了。啊，有一些老百姓想办法，事先在包围的时候，有人想办法早就呢左右邻居呢国家赶快拼命逃。那么其中呢，最坏的邻居就以东。以东哈、哦，我们说那个以东呢是哥哥哦，以扫的后代哦，哦，啊，现在被灭的南朝是雅各的后代，啊，雅各的孩子们被巴比伦这样子刀剑这样子饥荒瘟疫这样子虐待的时候，有人往以东逃，以东哥哥在干嘛？以东哥哥呢，竟然出来趁火抢劫哈、哦！哎，我们来看一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在1081页，1081页哈，俄巴底亚书，请你看第10节哈，1081页，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人交给仇敌。耶和华降华的日子降临各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喝，且喝且耶，他们就归于无有。我们就看到神对以东哥哥提出警告，你会归于无有，最后以东的名号都不见。哦，我的选民在喝苦杯，你们也要喝， 你不要在旁边幸灾乐祸哦。好，我们对不起，跟各位耽误5分钟，我们大家下课哈，大家同心默祷。